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我们的主日学门徒课程第九期，然后我们要今天要继续我们上一次的这个日复一日荣主发光的第八课的下半段。那我们这样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旨呢，是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使命，也有一个生命的功效，就是在这短暂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呢，可以发一道永远的光。每一个人都活在一种家庭背景、文化背景、国家还有世代的背景当中，但是我们在这个背景当中呢，我们活的不管是多少年，不管是长不管是短，我们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世代中，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呢，可以有一个流传下去的故事。今天有一个机会跟我在台湾的一个年纪很大的一个大姐，她是跟我同父异母她的母亲过世之后呢，我爸爸就娶了我自己的母亲哈。那所以呢，他跟我年纪差的很多，有机会跟他聊天。那他跟我聊的内容呢，就是谈到很多以前他了解的我父亲的一些事情，就是一生的这个经过的事情，他怎么样饶恕人，他怎么样传福音，他怎么样帮助人。因为我爸爸是医生哈，他说我爸爸本身帮人家看病的时候呢，他基本上是不收费用的，然后呢他就印象很深刻，但是呢他总是一本圣经在他的旁边，然后就跟病人传福音。然后之后他也跟我谈到他现在的儿女近这个儿孙一共近20个，他很高兴很引以为荣的跟我说呢，现在就剩下3个还没有信主。他就说我很高兴，我总是告诉人家我父亲所给我的遗产就是信仰，相信神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呢，我承传了下来，而且我也流传了下去。是的，每一个人在世上的一个不管几年的背景当中，我们有一个故事，一个人生的故事是要流传下去的。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赐福给我们，要生养众多就延续下去了。所以并不代表说我们人在这个世上的时间结束之后呢，我们这个人就无疾而终，就自生自灭了，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神让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上有给我们的使命跟岗位，而且神让我们在世上活着是深具着他要给他的儿女的一种很有价值的意义，让我们活得非常的觉得一方面呢觉得呢很丰富，一方面呢让我们觉得说我活着非常有意义，很有价值。那这个价值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本身可以把我们最好的能够流传下去，能够承传下去。那在这里呢，我就用日复一日荣主发光，用这个光，这一道光，而且是显在这世代中的光，来形容我们的人生的故事。这一道光从我们开始可以照出去，然后呢可以照到永远。这个也就是我在提的我们的主题经节，但以理书12:3，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还有什么比让我们可以影响到别人，给别人能够有永生的这样的生命故事更有价值的呢？也让我们非常欣慰的呢，因为它是不会结束的。上次我们在第八课提到一位叫做莫迪改，那我的题目是安身立命的莫迪改。他是一个亡国而移居在敌国，就是被俘虏过去的一群人当中的一个便雅悯族的支派的里面的一个人。他不但是一个流浪在外乡，而且是一个帮他的叔叔 来收养他的这个姨姑啊，他照顾的其实是一个堂妹，可是呢就后来就变成他是父亲，那个女孩子就成了他是像女儿一样。没有想到生命里面的事迹呢，是我们常常让我们出其不意的哈。这个他所收养的这个以斯帖呢被选为王后，结果这个本来是默默无闻的莫迪改，一个平平凡凡的一个以色列人，不过就是一个俘虏的一个在敌国异乡安身的一个莫迪改，因为他所抚养的这个以斯帖呢被选为后之后呢，他无形中就跟这个国王跟王宫就有起了一个不会就是好像不陌生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他常常会在朝门口呢就等着看他的这个所收养的这个女儿。也曾有一天他就这样的时候呢，在没有意识到中呢，他也因为这样听到有人害国王，所以就把这个消息报给以斯帖，以至于国王后来就没有被害。这是我们到上次所提的。然后我们也提到在他的生命的历程当中有这些经历之后呢，又碰到一个他出其不意的敌人，也就是早在以前这个亚甲族，也就是亚玛利人，就是扫罗没有灭尽的那个亚玛利人他们是很邪恶的一个民族就是不但是所拜的这个偶像，而且呢他们所行的这个宗教的行为呢实在是很非常的残忍邪恶的一个种族。那个时候因为没有被灭掉，所以呢现在这个他的这个种族的下面出来一个哈曼人，他们同时都是在这个朝中在那个时候的朝中围城的。那么这个哈曼那个时候被国王就抬举了，那这个哈曼呢非常的高傲很希望别人呢对他呢都是百依百顺啊，而且是还要跟他跪拜的偏偏这个莫迪改呢那个时候就没有对他有这种跪拜的心，所以呢几次劝他，他有他的原因我也讲过了他就没有去服从这种对这个哈曼的这样的一个规矩。大家看到就要因为神这个国王把他给他的尊荣很大，所以就下个命令说看到他就要跪拜，莫迪改就是不从。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时候的莫迪改他并没有隐藏他的身份，他叫以斯帖不要讲他的身份，不要讲他的宗族但是他这个时候就坦然地告诉他们我是犹太民族那这个当然有他们的历史渊源，也有他们的民族的这个特质，就告诉这个哈曼。那么因为这样哈曼呢很生气，他的生气他的怒气加上他心里面的这种傲慢还有苦毒，不但要杀掉要致死这个莫迪改，而且连他自己说我是从犹太族中的一个就是我的民族的背景就是犹太族，连这个他都全部要把它灭掉。我们知道会毁灭生命会破坏生命的就是一定有黑暗的势力，因为魔鬼来就是要毁灭就是要杀害。我们知道莫迪改虽然他是在敌国当中寄居他还是救了那个国王的命，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哈曼就因为一个人要整个灭他的这个民族，你就想想看那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心。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这个莫迪改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当然不是只有为自己着急，他为整个自己的族人呢心里面非常的哀伤。这是一道命令因为哈曼从国王那边呢就要他下了一个谕旨，然后把这个谕旨一传出去呢，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们就规定说十二月的这个哪一天呢全部犹太民族只要是犹太民族呢就把他杀掉，他们可以自由去杀他们，而且呢可以抢夺他们的财物不犯法。 这个时候莫迪改当然心里面非常的哀伤，很焦急，就整天每一天，因为那个时候下令到要杀害犹太人那个定的日期还很久啊，还很久，几乎快一年的时间。那等于说呢，这犹太人呢就在这一年当中呢就跑过了，就好像要遭到灭顶的这样的一个灾害。所以莫迪改呢这个时候呢，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上次就提到他是一个识时务，有智慧，知道怎么样进退，很有就很有智慧的一个人。他是不多事的人，可是他也不怕事。这个时候他就穿着这些代表很哀痛的麻衣，还有蒙灰尘，就把那个灰尘都撒在身上然后痛哭哀嚎。而且呢，很多犹太人也是这样子，每一天很忧心的就这样子为自己快要面对的这个要被灭种的这样的旨意呢很难过，好像要举行一个葬礼一样，一个丧礼一样。那么这个莫迪改就这样子，不但是在街上行走，而且还在朝门口。那他要到这个王宫的门口呢，他本来是可以进去见以斯帖的，可是因为他穿这样子呢就不好进去。所以有人就去传话给这个以斯帖说，哎呀，你那个养父穿着这么一个很哀伤的一个装扮，然后痛哭哀嚎，那他现在就在门口那边不知道怎么回事。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以斯帖的身边的人他们相处得很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旁边的在事后王后的这些人呢，事实上对以斯帖都很尽心。这个时候以斯帖就托人赶快去告诉莫迪改说，你把衣服换了吧，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这个时候莫迪改就把这件事情就把他的缘由就告诉了这个以斯帖。那么莫迪改让以斯帖去注意到他这样的一个装扮跟哀伤，跟这个国王的谕旨是有目的的。或许我们想说，难道以斯帖不晓得国王有这个谕旨吗？事实上我们如果从这个圣经来看的话，以斯帖从被立为后之后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被召进王宫了，没有见到国王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养父呢莫迪改就请人去回复以斯帖，就是王后托人来告诉他的这个养父说，你把衣服换了吧，为什么要这样子穿呢？然后莫迪改就把这个事情呢回复以斯帖，告诉以斯帖什么呢？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意思是说，不要忘记你也是一个犹大人，如果我们遭殃灭种，你就是其中的一个，你不要以为你免得其祸。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开口，你不做一点事，那么犹大人就是你的宗族呢就会遭杀身之祸。但是这个养父呢莫迪改还说了一句话，如果你不去做一点事的话，我相信犹大人还是可以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但是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意思是说莫迪改有一个信心，因为他相信的是独一的真神，他对于独一真神的这个信仰呢是那种有点像说呢，我知道我的神可以救我们，即或不然，即使没有，我知道我的神赐给我们的是那可以复活的生命。那莫迪改的意思是说呢，今天如果讲说谁可以来帮助犹太人的话，以斯帖非你莫属，还有谁有你这个地位呢？那如果你还不去做这件事情，你闭口不言的话，那你本身就是 好像白白的枉费了你这个位置，而且呢你还可能你爸爸已经去世了，连你就没有了，你们就没有啊延续的后代了。然后莫迪改讲了一句话，是我们常常会用的一句话，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我个人很喜欢这句话。我们生命的一个时代中，在这个时代中有很多机会，而我活着就是为这些机会而活。什么机会呢？也就是神给我们时间，神给我们机会去造福别人，神给我们机会去完成神的心意，以至于使我们的生命赋予价值跟意义。我们不一定要成为一个王后才有这个机会，如果不是这个时候他们要灭犹大人，以斯帖这个王后也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子当中呢，我们充满着很多机会。比如说像我刚才才提到，我大姐跟我说，我爸爸他看病人的时候就传福音给他，就告诉他他怎么得救的，然后告诉他信耶稣什么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所接触的人，我们所生的儿女，在传下去的延续下去的一代过一代，这些我们有什么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活着的机会当中可以承传下去的呢？莫迪改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个时候王后是很为难的，因为王后回了这个她的养父的这个消息是说呢，我不可以随便进宫，国王是有命的。这个时候他所处的这样一个国家背景他们很注重这种规矩法令国王如果没有命令我随便去见王的话，我是要被斩头的。等于说呢，即使我想做，可是呢我没有办法做。可是因为莫迪改的这个非常非常认真的，而且呢身为以斯帖的养父，我想也带着权柄，以前他告诉以斯帖说你不要讲你的身份，因为他要保护他，现在他却说你需要暴露你的身份，因为这个犹太人当中你就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们知道莫迪改是能生能说他就知道怎么样进退的一个人，该要讲的时候就讲，可是如果不用讲也不需要去展现你自己。那么这个时候因为莫迪改有这种给以斯帖的一个权柄性的一个请求，也就是要求他等于对这个以斯帖说深明大义了，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做一点事情的话，你会对不起你自己的族人。所以以斯帖他就回报莫迪改，他说那你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我说过这本书从来没有提到神，可是我们却看到神的慈神爱所，我们就看到他们对神的那个信靠，还有对神的一些信仰的一些方式。他说为我禁食，这个就是我们祷告，我们很迫切祷告的一个表达方式，三昼三天三夜他不吃不喝。我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做，请你召聚我的这些族人，告诉他们，通知他们那我自己跟我的宫女呢也会这样做，你们要跟我同心的这样做。意思是说我靠着神去，我不是说我自己一定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可以去。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危机的时候，也一方面也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发光的机会，一方面呢也是我们肢体彼此要扶持同心的时候。以斯帖知道这样的一个原则，他说你召聚在这个城里面的犹大人，然后我自己跟我的宫女也一样，要很迫切的在神的面前祷告， 3天3夜不吃饭，表示我很诚心的。所以呢，这个时候莫迪改就把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就啊正好的吩咐去行了。在这3天3夜的当中，啊，第三天，他们就是在进食祷告。哈，到了第三天，以斯帖呢，他就鼓起勇气，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然后对殿站立。记得哦，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条例，王如果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没有叫你做什么你就不能做什么。王是很有威严的哈。然后他王在里面的宝座哈，然后他就在殿的这个殿门呢这个对面呢站着，要引起这些朝臣的注意。结果王呢就远远的看到王后以斯帖怎么站在院内，就这个时候呢可能很久没有看到他了，一向说诶他怎么在这里，才想到他哈，就伸出他的金杖，然后叫他说你过来。所以等于说国王叫他进去了，本来是没有叫他就不能进去哈。王这个时候呢龙心大喜哈，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很高兴看到他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赐给你。哇，等于说这次进去呢，王后不但没有被国王来怪罪，而且呢他很高兴的还告诉他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即使是国的一半我都给你。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以斯帖就说，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宴席。他没有一下把他要来的目的告诉王，他要办一个宴席，他要王邀哈曼，就是要灭犹太人的这个哈曼，来赴他办的宴席，到他的地方，到以斯帖来赴这个宴席。如果是你，如果是我，我们是不是会急着来讲这件事情呢？可是以斯帖这个时候却是慢条斯理的，首先呢说我有个宴席请你们过来。我们来想一想以斯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表示说他心有成竹，他已经有3天3夜进食祷告，表示他说他已经有计划。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要想要去做的事情都摆在神的面前来交托，而且呢来请求。然后当我们从神那里领受到他给我们的智慧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就可以用平安的心来做。等于说呢，我不晓得会怎么样，但是呢我就一步一步的按照神给我的感动去做。我常常记得有一个属灵的前辈告诉我，如果你做一件事情你尊主为大，然后呢你一步一步的就是不要急的去做，那神都帮你开路，神就帮你成就，这就出于神，你有平安就出于神。但是如果你有一件事情你急着要做，然后觉得好像现在不做不行，好像觉得你不很忧虑，然后呢不做就太慢了，那你要小心，这有可能是魔鬼的一种驱使，好让我们掉入陷阱。就说我从这个以斯帖王后他所计划的，首先他先站在殿的对面，他没有马上就冲进去，他按照神的规矩，还有按照王的规矩，然后王看到他，一看到他就马上给他一个很高兴的一个回应，你要什么？国的一半都给你。这个时候王后不急，他是有他的这个计划的，不像哈曼被莫迪改得罪之后马上就去申请了一个谕令要杀掉犹太人。所以国王就这样做了，邀请了哈曼去赴他的宴席，然后他还是一样问赴宴席的时候说，那你要什么呢？你还没有告诉我你要什么呢？这个王后说呢，你们再来一次吧，好， 哇，王大人很高兴了，好久没看到乙巳帖了哈。然后一看到的时候呢，就办了一个大宴席要请他，而且还请他所赏赐、所尊荣的这个哈曼，所器重的这个哈曼，叫他隔天再来。哇，我们想一想，他怎么沉得住气哈、啊？而且还要请他的敌人来吃饭。那这个时候呢，哈曼呢心里就很得意的，很高兴了。可是偏偏呢，又在朝门看到这个莫迪改，还是不拜他。虽然心里高兴说，说这个乙巳帖这个王后呢，连请了他两次，要请他吃饭，好赴大宴席。可是，一想到这个眼中钉啊，这个莫迪改这么不尊敬他呢，就有气。所以，这个哈曼呢，一直要有气，他就有一些动作。回到家以后，就他的这个家里面的人呢，就跟他建议了。他说：“哎呀，你那么得意哈，那个王后请你。”他说：“哎呀，那个事情是很好，可是呢，我就是受不了这个莫迪改呢。”对我这样的一个不顺从、不尊敬我，那么他的妻子就跟他建议了哈、啊，还有他的朋友啊，建议那不然你就做一个这个五丈高的木架，做什么呢？明天呢去求王，把这个莫迪改呢挂在上面，反正你已经跟王讲了嘛，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就是该杀的，好、啊，那么先把这个莫迪改先把它处理掉。所以呢，一方面呢很高兴明天还要去赴宴席，一方面呢就想到说赶快请人叫人来做这个木匠，一方面赴宴席，一方面就可以看到这个莫迪改被惩治了哈、啊，所以就消了他心头之怨。就在这个当中，这是连续着的哈、啊，就是他连接一个情节一个情节连接的哈、啊。就在那个晚上，这个哈曼隔天就要去赴王后的第二个宴席的时候，那个晚上这个王呢突然间睡不着觉，那一睡不着觉呢就想要看故事书，还有我们这个小说哈。那么这国王就说呢，把那个历史拿来，把他的朝臣把历史拿来念给我听一下哈。所以这个朝臣呢在伺候他的哈旁边的这个朝臣呢就念这个历史给他听，就听到那一段说，曾经有太监要刺杀国王，而有一个叫莫迪改的人把这个事情告诉了王后。国王突然想起来，哦，莫迪改曾经救了我，那有历史有没有记载说我有没有给他回报啊，有没有赏赐他啊，有没有什么尊荣给他啊。这个伺候王的这个臣仆呢就说呢，没有，哎，这里没有记载。那国王说呢，那我应该要一定要给他赏赐，心里就很感动了，一下子想到我都忘记了哈。那没有想到呢，就在他的隔天的白天的时候呢，这个哈曼就在王宫的外院，王正好在想说，我怎么赏赐这个莫迪改呢，他功劳那么大，好，救命恩人，我都没有给他任何的报答，就把这个哈曼叫进来。来，哈曼，你告诉我，如果有一个人呢立了大功哈，那你认为我该怎么样来尊荣他，怎么样来赏赐他？哈曼这个时候呢，心里就自己就偷偷的心里面自喜哈，心里说呢，王所喜悦的有尊荣的人不是我是谁呢？因为王现在正是很器重我的时候，哈曼就想，我自己本身想要什么呢哈。然后呢他就这样来建议国王哈，他说让这个人呢穿上朝服，意思说让他做个官，给他个官位哈，然后戴着这个很尊荣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帽子，戴冠的这个御马，好，给他一匹很漂亮的马骑在上面，然后呢就交给王级尊贵的一个大臣，不是只有叫臣仆哦， 让这个人，这个有尊荣的人呢，要得赏赐的人呢，坐在一匹很漂亮戴冠的御马上面，然后呢，让一个很尊贵的大臣呢，将他呢，就为这个人来牵着这匹马走遍城里的街市，然后还要一面告诉别人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如此待他。一方面也是一个啊，仿效作用，就好像一个鼓励作用了哈。看到说，如果你讨神讨王喜悦的话，那么你以后就会啊有这样的一个待遇，这样的一个礼遇哈。那国王听了说，很有道理。哈曼以为说他就是那个主角哈，国王想要赏赐他，想要尊荣他哈。王就很清楚的对哈曼说：“那么你赶快帮我把这个衣服跟马呢，照你说的呢，把它赐给那个坐在朝门的那个犹大人莫迪改，就这样去行。而且呢，你帮他，你牵着他的马，让他去游街，然后去宣布说，这个就是对王有恩，然后呢是被王所尊荣的人。哇，你想到说，莫迪改还造了一个五丈的木架，正要把莫那哈曼才刚刚造了一个五丈的木架，要把莫迪改挂上去，没有想到竟然不是把它挂在木架上，而是把它放在一匹很漂亮的御马上面，然后还要牵着他的马去游街，然后去宣布说莫迪改呢是这么尊荣的人。你想想看，哈曼的心里面是不是像泼了一盆冷水呢？这个眼中钉，他不但没有马上可以去惩罚他，而且还要去好像当他的臣仆一样。这个事情让他回家非常的不高兴。这个时候他妻子说了一句话，请我们注意，在以斯帖的第六章第十八节那里，当哈曼把所遇的一切事情详细说给他的妻子跟他的朋友听的时候，那些有智慧的人，他四周有一些谋士哈，还有他的妻子对他说了一句话：你在莫迪改面前死而败落。你看，一开始他就不尊重你，然后呢，更是如果他是犹大人的话，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为什么犹太人、犹大人一直是各个时代中人人想杀害、人人想除灭的一个宗族，可是又认定说他们是长胜的一个民族，因为他们被流传出来，常常有名声说他们的神是那一位大而可畏的神。他说如果他是犹太人的话，那么你没有办法胜过他的了，除了你那个已经申请那个谕旨以外，要杀掉全部的人以外呢，他们的灭他们的种族以外呢，你不要想要能够胜过他。这个认定是什么呢？这个认定是犹太人即使是亡国奴，可是在别人这个异国敌国的一般人的面前是有尊荣的，是有他的从神来给的一种别人好像就是不得不服下来的一种尊荣。当然那哈曼就一定要按照王所说的去帮莫迪改做这一件尊荣他的事情，心里当然非常的不愿意。好，他本来想说把他放在这个木架上，让他凌迟他到死的哈。那当然他就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还有一件事情让他心里面也有点暗喜，就说反正呢已经做过了，那我就去赴这个王后的这个宴席。这是第二次的宴席，这个国王呢，他很遵守信诺的问以斯帖说：王后啊，你到底在卖什么关子？我说过国的一半都可以给你，那你要什么呢？他们就很高兴的一起吃饭了哈，跟哈曼也在席上。那这个时候王后就讲出了他的心里面的心愿，他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们看这个王后是很得体的，讲话很有礼貌的，而且她也不是冲 这种冲动的形式，不是很生气的形式，他是不疾不徐的来到这个时候，他看到国王的情绪已经很好，好，然后呢他开始把他的意愿讲出来。如果我能够在你面前蒙恩，意思是说我知道我不配，但是如果你认同的话，你以为美的话，那我就要把这个将我的性命呢，请你把我的性命赐给我。国王就摸不着头脑了哈，而且呢我祈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也赐给我，意思是说我们都快要被灭命了，好，那你说我要什么？要我自己还要我的民族的这个生命，因为呢我跟我的本族被卖了，被出卖了，有人想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如果我们被卖为奴为卑我也就算了，我们今天不过是俘虏哈，我其实是很不配的，那我们啊留下这个生命还可以这样存活也就算了，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整个民族被灭掉的话，国王的损失的话，然后敌人是不能补足的，万不能补足的，王的这个损失呢，敌人是万不能，就说你所做的下的这个预定要啊，结果呢会把我们的民族灭掉，那我要告诉你，谁都没有办法补足，都没有办法来弥补这件事情，因为他要失去自己的王后，对不对？因为他的太太就是犹太人。这个时候的王呢就有点不明白了哈，他说到底是谁要这样做呢？谁要灭你们的命呢？以斯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这个时候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一下就很惊慌了哈，刚刚在外面做了一件让他很不高兴的事情，帮莫迪改来牵那个马让他游街，现在一下子又被王后拆穿了他的这个恶谋。那国王听了就很生气，更生气的是莫迪改赶快在这个啊王后的面前俯下来跟他求情，说请他放他一马哈，不要啊记恨这件事情哈。国王就误以为这个莫迪改呢在那里呢想要戏弄王后，他说你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其实他是要跟王后求情，所以这个时候的国王就已经啊不太有理性了。一听到说这个啊，他的这个朝臣这个哈曼呢要杀掉犹太人，包括他自己的王后，然后看到这个哈曼在他的王后面前呢，跟他俯在他面前很近，很靠近他，好，然后呢他就马上就说呢，那这个啊，那个哈曼呢就应该要来处罚他。有一个人呢，事后旁说，哦，外面刚好有一个这个。啊，木架哈，就可以把这个木架就作为你处罚这个哈曼的这个工具吧。结果我们知道，被挂在那个木架上的不是莫迪改，而是哈曼。但是这个谕旨要杀犹太人，这个谕旨他是不能收回的。那个时候，他们的这种啊法令。只要一出口，国王一出口是不能收回的，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国王就按着他的答应以斯帖说的啊，就说我要赏赐给你，你要什么就给你。以斯帖问我要你留下我们族人的命，他就用了一个另外一个命令来抵触这个命令，不能收回来了，已经啊，只要这个国王的这个啊。这个玉玺一盖的命令哈，因为他这个啊玉旨如山呐、啊，也一盖下去，戒指一盖下去的这个命令呢，是没有人可以改的，这他们的一个法令。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也很有智慧，他说呢，那这样子的话，那我就传一个啊这个旨意，叫莫迪改，现在莫迪改已经做官了哈，因为他已经得到了官职哈，因为国王赏赐他，叫他。 把这个谕旨呢再传下去，就是到那一天当大家自由的要杀害犹太人的时候，让犹太人可以来防卫，就是等于说呢他们也可以去防卫，也可以去跟对方啊，来为了保护自己呢也可以跟对方来抵抗，而且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财产。就因为这样子，到了那一天到的时候，犹太人神也帮助他们，好，就被保存了下来，就没有面对那个灭种的啊这个危机。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平平凡凡的莫迪改抚养了一个遗孤，他的啊叔叔的女儿成为王后之后，又碰到有这个啊这个灭族灭种的这个危机，也就因为这样子，莫迪改跟以斯帖就把握住了这个机会，而拯救了整个民族。神的旨意是不会改变的，是永恒的，可是人的选择，人自己选择要走的路，人选择要怎么做，有时候会改变我们的这个行程，我们的方向，我们会改路线哈，但是神的旨意是不会改变的。神拣选犹太人，人可以想要灭绝他，人可以看不起犹太人，歧视犹太人，可是呢神的永恒旨意是不会改变的。可是这个当中要有神的儿女用我们的心来明白神的心意，而且跟神来同心。我们不但跟神同行，我们跟神同心。什么叫跟神同心呢？就是把神的心活出来。他有恩慈我们就有恩慈，他有公义我们就活出公义。所以呢在以斯帖的第六章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这些一切的详细的事情呢就被记下来。那被记下来的时候呢，就是成为以后犹太人的一个纪念的日子。在以斯帖第九章哈，第九章二十一、二十六、二十七节这样说，嘱咐他们每年守亚达月十四、十五两日，然后后面照着普尔的名字，犹大人就称这两日为普尔日，因为那个命令本身就是以名字 以普尔来命名的哈，那么他们就把它定为普尔日。他们因着信上的话，又因所看见所遇见的事，就是他们已经把它列下来了，已经把这个事情呢记下来了。好，因为这样子呢就啊应承了自己跟后裔归附他们的人，每年按时候守节两日，永远不废。我刚才说过，一个人有一个家的背景，出生的背景，有一个社会文化的背景，有国的背景，更有我们时代的背景。那我们渺小的一个人是怎么样在这么大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潮流的背景当中，怎么样可以发光呢？就是抓住现今的机会，跟神同行，存谦卑的心跟神同行，还有一个怜悯的心，行公义，好怜悯。如此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现今所处的这个位置，这个岗位，这个机会里面可以发光，而且这个光是延续下去的。我们从这个历史的明证告诉我们，这一天是有纪念性的，这个纪念性是拯救了犹太民族免得灭族的这样的危机。这么一个大的危机，这么大的一个宗族的危机，就在神的永恒旨意里面是要有一个救主要从里面 而出来的，一个全世界的救主全都要从里面出来的。这么一个危机 是在一个莫迪改，在异乡异国的莫迪改，每一天很忠诚的，而且呢对他的生命很负责任的来，很认真的来过日子，该忠诚就忠诚，该隐藏就隐藏，该站出来勇敢就勇敢。以斯帖记第十章第三节那里说，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随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人，为本族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或许我们一听就想到，哎呀，他当了宰相。事实上，我们所谓的亮点，我们发光的亮点在哪里呢？是这个光可以延续下去，是这个光成为一个别人的救恩。就像约瑟也是一样，他说呢，神所预备的他的道路，虽然崎岖，虽然受苦，可是神的原意是好的。宰相也好，不是宰相也好，可是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所处的时代中，我们可以尽己之力来发光。这个祭祀，当然我们可以说以一个很美满的一个结局来结束。如果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看看创世纪是神的创造，美好的创造开始，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以什么做结束？以一个新天新地美好的结局做结束，是没有结束的，是永恒的。可是呢，所有的这个创世纪到启示录之间的这些所有的人间的，不管是喜怒哀乐，或者是悲剧，或者是喜剧，不管是什么人间的疾苦，就到了启示录我们的最后的要来的日子，神自己作王的日子，主耶稣作王的日子呢，让我们在那里有一个非常圆满荣耀盼望的结局。所以我再重复一次那一句话，焉知今天你得了这个位分，不管你在什么位分上面，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什么机会？让我们可以发光，让我们有一道光可以承传下去，能够直到永远的光。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可以跟他分享这种天上来的光。耶稣是光，那我们就在光中走，我们要把我们的光能够照亮别人。